朵播客工作室。
童晨杰的正常生活。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童掌柜，欢迎来到童晨杰的正常生活。啊，又到了旅行的时间了，到了这个时候总是有点悲喜交加啊，其实也不是，其实都是喜了，因为给大家可以分享，虽然每天玩好了之后还要想跟大家聊什么，是一个小任务啊，但是玩的时候的这种心情可以有人来倾听和分享，掌柜也觉得很开心，好像开心又多了一份。这次是我和 K 哥两个人啊，有点浪漫吧。但是出门前我们双方的父母啊，不是，应该说我们双方的母亲都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不要吵架哦，不要吃被污染过的鱼哦，因为我们要去的是日本。对，我确切的说我现在已经在了啊，然后现在今天是第一天出发，我们比较早，我们从上海飞到名古屋。对，这次是走的一条日本的东部路线，然后名古屋，对，其实掌柜没有来过，因为之前都是去东京啊、大阪啊、京都啊这些比较有名的旅游城市、大城市。然后我听说最近到名古屋的朋友们还挺多的，因为这里很好吃、很好买，对，名古屋有著名的鳗鱼饭，然后还有很多好的餐厅，还有大商场啊。然后主要是现在日元汇率很低，好像才4.8吧。对，然后就很划算，所以在这吃啊玩啊就还挺划算的。我们今天早上的行程是这样的，我其实掌柜现在是在高山的山上，这个地方叫高山，可想而知它就是一个挺高的地方。对，旁边有水流声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然后高山这个地方呢，它其实也不大，然后明天我们会去高山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旅游景点，他们会去看他们的正屋。正屋我是要问了一下我们的司机啊，他说可能就是他们以前的那种老房子，我也不是太清楚他到底是用来住的还是商用的啊，反正是那些建筑。因为我们今天上山的过程中呢，已经发现了这边一路上啊，从山下到山上坡上面都是一些各种各样的房顶建的非常有古朴韵味的这种房子。然后一路上也是安安静静的，然后我们又坐了一个商务车嘛，然后我们在中间休息室休息的时候，K 哥说我抽个烟上个厕所，我说好，然后司机就把双侧的门全部打开，然后司机就离开了那个车，然后我就跟 K 哥说啊，我们的行李和包都在车上，司机不怕吗？他说好像周围也没有人，所以就突然有了一种还挺安心的感觉。然后那个小休息站也挺有意思的。休息站出乎意料的就是跟我印象中的高速公路的休息站不太一样，它特别特别的干净，然后还做了五颜六色的那种感觉。像女厕所就是红色的，然后男厕所就是蓝色的，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自动贩卖机，然后自动贩卖机里面我仔细看了一下啊，除了有卖饮料的、卖现做的咖啡的，对，你没有听错，它可以给你现做一个咖啡，然后还有可以泡面的，那个泡面机我对着它看了半天，然后最后还是决定就不试了吧，看上去挺高科技的。然后我正好旁边看到就是有一个类似像小公园石凳的地方，一家四口在那边，有点像春游的感觉。我想，哎，你们在这儿春游干嘛？后来一想啊，这个点可能是用中午12点1点的时候，正好是饭点，可能孩子饿了，所以他们就在自动贩卖机买了杯面，然后买了饮料，就坐在那儿开始春游了。也是很随意，因为它是一个小小的休息站，虽然旁边都是山，也挺安静的，空气也不错，挺有意思的。然后K 哥在抽烟的那个 smoking area 是个小小的很可爱的房子，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那个 smoking area 我还拍了一个照片，它就像一个小玻璃房子，然后里面有个小桌子，一排凳子，看着坐着也还挺舒服的，还不是那种小圆凳，是那种 可以靠背的那种凳子，很接近像火车站的那种凳子，对，所以还挺舒服的在那儿，你可以把手搁在那个桌子上慢慢的抽烟，然后前面烟灰缸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也很干净啊，所以人少就是容易比较容易保持干净吧。然后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因为我们今天从名古屋下来的时候上厕所，然后他们厕所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没去日本了，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他们那个厕所都有那个把杆，对，我觉得把杆最近我觉得把杆特别重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掌柜的妈妈陈慧欣女士上个月动了一下腰椎的手术，所以她现在在家里就是上厕所什么都要扶着那个桌子，就是没有专门的装那种把杆，然后我的话，掌柜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力量训练比较有点练过了的时候啊，也会需要把杆来起身或者蹲下上厕所啊，真的是像半残疾人一样。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把杆我觉得好亲切啊，特别是你就是上那种蹲位的厕所的时候啊，可能年轻的姑娘们你们不会有这种感受，但是掌柜40多岁啊，开始感觉到了自己的腰部啊腿部开始，就是虽然一直锻炼even 一直锻炼都会感觉没有那么力不从心，而且也很怕自己一下站起来会晕倒，所以看到这个把杆之后就是特别的亲切啊，请允许我讲一讲这个事儿，也大家原谅一下我的没见过世面。然后呢，我们大概从名古屋开车3个小时左右吧，加上路上休息的时间，到达了高山的一家日式旅馆。然后这个旅馆据说我也没查过，但是我看小红书上的小伙伴说已经这个屋子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进来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好像古代啊，你知道吗，那个房子都是感觉门口都是感觉被风会吹倒的这种感觉，当然就是其实它很坚固啊，它肯定加固过，然后就是房间里的那种门啊窗啊，就真的就是日式的那种纸糊的，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当然房子它是在山里头嘛，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周围应该就只有这么几栋房子，然后它就做成了酒店，那也是这种日式温泉酒店非常经典的，叫做一泊二十还是一泊二十啊？对，大家纠正我一下，就是住一晚上，然后他会提供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那一般呢都是套餐嘛。我们晚上刚刚吃完啊，晚饭还感觉还不错，就非常的清淡。我们应该最喜欢的就是里面特别热闹的一道菜吧，就是盘煎飞带牛肉。昨天晚上刚吃了一个盘煎意式牛肉，今天就来盘煎飞带牛肉。因为飞带牛肉好像是高山县的比较出名的一项食物啊。然后其实日本的牛肉好像很多地方都很有名，但是它这里不叫和牛，它就叫飞带牛肉，好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像和牛一样有各种级别，好像也没有这种讲法，它可能就是当地的一个特产，它的标准都比较统一，所以它就叫飞带牛肉。然后据说还有飞带的专门的套餐可以吃，可能我们需要到高山的市里面才可以吃到。然后因为今天晚上吃的那个盘烤应该算是盘烤，对，就是它下面有一个简易的小炭炉，里面烧着炭，然后呢里面上面是一个很烫的盘子，然后直接把那个牛肉一片一片，因为那个牛肉它的含油脂率非常的高，就像雪花纹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直接放在上面，然后那个牛肉就会被烤得滋滋冒油啊。掌柜有点分神了，因为我的玻璃窗外面有一只大蛾子在跟我交流啊，可能是看到了这里微弱的灯光。是，然后烤完滋滋冒油之后呢，他就会给你很多的调料，你知道日本人吃饭就是肉没有几片，一人四片，然后调料大概1、2、3、4、4、5种啊，有大蒜粉和盐混在一起的啊，这是掌柜最喜欢的，我觉得很香，然后正好有一点咸味，把那个牛肉的这个香气给它吊起来啊，然后非常鲜美。然后 KK 是最喜欢加芥末，他就是这次很有意思，他们给了我们一块鲨鱼皮啊，一根芥末，然后让我们自己磨，我们这个手法也不要提它，磨了半天一点点但是还是乐此不疲，感觉消耗掉一点可以多吃一点，就非常天然吧。然后芥末加一点点酱油也很好吃，包括他还给我们配了醋，好像是柚子醋之类的吧，有点小甜甜的感觉，也是比较解腻啊。然后还配了一碟腌过的有点像胡椒籽一样的东西，黄黄的， 我也不太确定到底是什么，但是吃起来还可以，有点小小的酸味，所以也是可以解腻啊。然后最喜欢的是飞带牛肉，然后还有最后一锅，到最后呢上来一锅釜饭。其实掌柜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吃米饭的人，大家知道，当然不是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吃，而是因为我不太能吃。但这锅饭我稍微有点汤不住啊。那其实是打到了我的点，就是在于这锅釜饭呢，它是有一点点锅巴的，一点点焦，但是它也不是很焦那种。然后饭呢就是非常雪雪白的那个饭，因为它是跟番栗贝还有冬笋，应该还有一种春菜，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菜，但是挺香挺鲜的，煮在一起，然后其实挺多的，我觉得可以分四大碗，我们俩的这个食量可想而知，肯定最后没有吃完。然后 K 哥还跟服务员打趣，用他很蹩脚的英文啊 Poor English， 然后跟人家说，你明天早上给我三个蛋，把它炒成蛋炒饭。我想你这是以为你在家呢是不是？不过服务员非常配合，我们总结下来觉得这儿服务员就是肯定经过了非常严格的培训，同时也见过很多千奇百怪的客人，所以他们可以始终保持一种倾听的微笑的态度，但是又不以为然。然后你不想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出现，你想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热情洋溢，厉害。然后再说说这个酒店吧，其实这个酒店叫做窝乃里，那个窝就是倭寇的窝啊，这个字儿其实对我们来说有点敏感。但是据说啊，这个酒店它是日本十大温泉酒店，或许吧，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看小红书上有人说的啊。然后主要它那个历史非常悠久，所以这个房子呢它保持的非常好。像我们进来之后呢，在大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巨大的一个区域，它就是一个火炉，对，在那儿就是生着火烤着炭，然后上面有一个大的铁炉子，里面煮着茶，就非常有气氛。然后呢他还做了一些小小的庭院的感觉，就是下面都是沙石，然后你走到那个木头砌的那个台阶上面，就可以围坐在火炉边，可以烤烤火啊，像我们来的时候是喝个欢迎茶，然后吃个小点心。那晚上我们吃完饭呢，就是他们也邀请我们去那个火炉旁边喝一点他们用竹子就插在那个火炉旁边烧热了之后的清酒。哇，这个感受还蛮特别的，特别是晚上的时候还碰到了他们所谓的 night boy。 我刚刚知道 night boy 可以是一位85岁的老爷爷，你知道吗？我老爷爷头发全白，就你知道他脸年纪肯定已经很大了，但是他又脸上没有什么皱纹，然后一直笑嘻嘻的，然后一直在跟我们，虽然他不怎么会讲英语，可能只会讲几个字，比起白天接待我们的姐姐要差很多，但是他还是非常努力的跟像我们一起坐在那儿的客人有一对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的夫妇，然后还有一位16岁的来自意大利的boy， 然后这位 boy 他因为学过一点点日文，所以还稍微帮我们做一点点翻译，然后掌柜可以稍微听懂一点点日文，所以就是我们几个人就围着他，然后他帮我们煮酒啊，陪我们在那儿笑啊聊天啊，还表演魔术给我们看，真的很有意思。而且他准备了好多好多道具，你知道吗？起码变了10个魔术，这种近景魔术，然后他每次变完之后都会给我们看那个他的魔术道具里他的 trick 到底是什么，非常可爱。然后大家都知道 KK 啊，你们应该不知道，是我知道，对， KK 他也是一个很喜欢变魔术的人啊，他以前也学过，所以呢也稍微展示了一下，玩了几种魔术啊，当做一个互相交换的小礼物吧，表演节目。然后我们就回房间了。再讲一讲住在这里的感受吧。外面就是一条河，然后水流非常的湍急，但是呢水就是流水又非常的清澈，那种感觉就是你一直在一种白噪音当中生活，你知道吗？就是睡不好也得睡好的感觉。然后我们这间呢是在主楼里面的，它应该是在主楼有4间房间，然后在外面的每一个副楼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像小别墅一样的吧，就是日式的小别墅，你可以这么理解，都是非常古老的建筑，所以它的那个在订房的时候的它的一个给到你的信息都是以多少贴 榻榻米来计算的。像我们这个房间可能有没有两个房间吧，一个房间是睡房，白天的时候就放了一个桌子，然后晚上当我们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会把它铺成榻榻米，两个榻榻米，然后这个是石贴。然后客厅的位置就是有一个背炉，哇，我第一次做这个背炉觉得还挺暖和的，因为我们刚进山里觉得有点冷，钻到那个背炉里面就完全就是你就要进入另外一个温暖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温柔乡的感觉。然后喝喝茶，喝喝咖啡啊，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之前看日剧，我记得有一个日剧的名字好像就是跟贝鲁有关系的，反正就是这个女孩可能她非常喜欢贝鲁吧，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思考，然后包括她睡觉有时候直接在贝鲁里面睡觉。我后来今天体验了一下，今天真的是第一次体验贝鲁，觉得真的还不错，因为山里确实还比市区要冷很多。我们从名古屋下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塞，太热了吧！我是穿了个毛衣，然后到了高山，特别是晚上的时候，稍微晚上出去走走，还是凉飕飕的，可能就十几度吧。所以回到房间里，钻在被炉里，然后脚就立马暖和起来了。然后客厅的位置也是石贴，当然这石贴就还包括了外面的一个进门的门廊，还有浴室，对，还有洗手间，对。但是这个浴室我们几乎是用不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对，因为这里有温泉，这里有公共的泡汤的地方。然后这里它是有一个预约制，就是说它会安排你的晚餐和你的泡温泉的时间，因为它这里是可以混浴的。它一共有两间，就是平常在非混浴时段，也就是说不是在预定时段的里面呢，就是一间是男生泡，一间是女生泡。然后到了预定的时间，大概是六点以后。比如说我们今天约的就是六点到六点五十分去泡，虽然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战斗力啊，我在泡了十分钟我就热得不行了，然后就泡泡脚什么的，但是 K 哥还是泡得不亦乐乎，就我们俩泡的是六点到六点五十这个时段。那泡完之后呢，他就帮你安排说你的晚饭就在七点钟，这个安排也是非常的合理。那比如说有一些像我们那个来自比利时的朋友，他们可能选的是五点半吃晚饭，他们想早点吃完晚饭，然后晚上九点钟再去泡。所以整个时段，因为一共就只有八间房间的客人嘛，今天是满座的情况下，其实还挺好安排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按照他们的计划表走呗，既然到了这里，整个的感觉就是非常安静，然后完全没有什么人迹啊，人迹罕至。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房间两个，一个卧室一个客厅，它分别有两个非常大的窗户，然后我们属于换衣服的时候也毫不避讳，就在窗户前就直接换衣服，因为确实对面完全没有人。这种感觉有一点野生，但是呢又是舒适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决定今天早点睡觉啊，明天早上起来再去泡一把汤。据说泡汤可以减肥，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以我这种只能泡一会儿会儿的时间的这种素质，应该达不了减肥的效果。但是确实泡完汤之后我会觉得神清气爽吧，因为这两天掌柜就是工作还挺忙的，然后健身的训练也比较的密集，所以过来主要是放松一下第一天。那差不多我们要睡觉了，明天早上争取早点起来泡个汤，然后吃个早饭，我们就要进入高山的中心去玩一玩他们那边著名的，去看一下镇屋啊，去看一下他们花车巡游的那些花车呀，据说有很多很多花车，各式各样的，还蛮好奇的。然后明天还会去河掌村，去白川乡，我会路过，因为我们路上，我们去往金泽的路上会路过白川乡。所以明天再跟大家聊天吧，然后明天玩的应该还比较的丰富，到时候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今天就这样啦，晚安。